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五下午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的结果投票赞成提名布雷克·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参议院全院的表决或将推迟。
日本航空自卫队周五称，日前已经在东中国海和日本海与美国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举行了一次联合训练。
中国艺作家廖一武获颁扰乱安定奖，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出席了颁奖会。9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今天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方斌你好。
乔詹你好。在参加联大发言之前呢，王毅前往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与美国的前财长鲁宾有一场对谈。在对谈当中，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罕见的面对这个美国退休外交官群体，把在中共党内的宣传说辞搬到了国际外交舞台上。他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体制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王毅说，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尝试过引进各种外来制度，但是呢，都水土不服，无法生根。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切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呢，在那场对谈中，王毅的主要任务是说服美国人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时不要奇怪和惊慌。他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摩擦，但是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会称霸。我们来听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有决定的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我们更不会去取代美国。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在王毅的主题显然是要塑造中国为世界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秩序的捍卫者。他说，中国在当今国际规则受冲击、多边机制遭挑战、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体系。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他批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损害自己并殃及各方。他说，中国主张平等对话与协商，按规则和共识解决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王毅是怎么说的。
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中国采取的立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维护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在联合国讲话呢是单向的传播，那么在外交关系协会就要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不过王毅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再再描绘了一幅中国无害和温馨的画面。面对南中国海中国搞军事化的问题，他说，那不是军事化，那是防卫措施，是应岛上中国人的要求建立的，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大型军舰和战机的到来。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政治在教育营的问题，王毅说，这是政府为反恐采取的负责任的必要措施。他说，新疆2000万民众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了安全，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在被问到中国强迫企业转移技术的问题时，王毅虽然否认了中国有任何的强迫政策，但他承认了中国确实实行着以外国技术换中国市场的政策，也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市场就要拿一定的技术来换。他说，这是公平交易，美国的企业通过转让一定的技术，既获得了中国的市场，又获得了技术转让费，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偷窃技术呢？乔詹。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俄罗斯和中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以鼓励朝鲜进行无核化，这威胁到国际对平壤制裁的共识。这个主张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最大压力的政策相冲突。
美国的政策带来了外交突破，让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成为可能。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指控让人意想不到，在周三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总统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证据会做准备，他说去年联大以来所出现的进步可能成为平壤新时代的一个信号。
我要重申，如果朝鲜能够兑现其承诺，实现可核实的完全无核化，朝鲜的未来会是非常光明的，这将导致美朝关系的积极转变，朝鲜人民的繁荣昌盛和持久的和平。
蓬佩奥认为，对朝鲜制裁的历史性国际压力导致了外交突破和戏剧性的美朝峰会。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行动必须继续有力的和成功的进行下去，直到我们实现全面的、最终的、可核查的去核化为止。安理会成员必须在这项努力上做出榜样，我们必须相互追究责任。
但俄罗斯和中国却力推采取不同的手段，两国都说是时候了，应该考虑缓解联合国制裁来鼓励朝鲜进行无核化。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安理会联合一致对平壤采取严厉手段，施加严格而有目标的制裁，切断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来源。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都说，他们强烈支持保持制裁的压力。
韩国政府致力于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保证安理会的制裁得到忠实的落实。即使我们继续和朝鲜接触，促使朝鲜在完全无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韩国外长保持了乐观的基调，他说一年前在联合国报告朝鲜导弹试射时，无法相信会出现朝鲜半岛双方会谈以及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大会议上风云不断，中国严词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北京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
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他签署国就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外交争议升级，预计美国将对德黑兰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指控让人意想不到，在周三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总统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证据会浮出水面的，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这并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否认试图干预美国政治，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特朗普并没有提到俄罗斯。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特朗普针对中国提出指控，但是故意没有提及俄罗斯，目的是分散美国国内的注意，所以中国对此很恼怒，我想普京肯定很高兴。
特朗普总统的指责再加上不断施加的贸易关税，使得华盛顿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的地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习近平无法也不可能在美国的猛攻下示弱。
特朗普总统周三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将矛头对准伊朗，指控其散播混乱、死亡和毁灭。
我想他在试图讨好该地区的盟友，海湾合作理事会、沙特和以色列。我想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很重要，因为他试图修复奥巴马时期与盟友的紧张关系。
2015年伊核协议其余的签署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希望能够创立另外的支付系统来绕过美国的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对此愤怒回击，
维持伊朗政权的收入就是在巩固这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头号国家。
伊朗总统称赞维护伊核协议的做法，
这份协议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益处，我们将继续遵守这份协议，如果情况改变，我们有其他的途径和方法。
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定于11月开始，特朗普总统称制裁措施将比以往都更加严厉。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五下午投票赞成提名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参议院全院的表决或将推迟。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好的，湘云。那么最近呢，美国媒体的目光是都是聚焦在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提名上面呢。星期五呢是集中聚焦在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呢是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向参议院全院推荐提名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过这个推荐是有条件的，投下决定性一票的呢是共和党议员弗雷克，那他是要求在参议院全院进行表决前，必须要对卡瓦诺的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背景调查。那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是占11个席位，民主党是占10个席位。那投票结果完全是按照党派来划线。那这个投票过程可以说是十分具有戏剧性，因为投票原定是在1:30举行，但是在投票开始的时候呢，民主党参议员纷纷离开座位，走出房间，投票一度被拖延。那么，杰夫·弗雷克参议员呢，他是也是在之后跟民主党人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这个交流。那他回来的时候，在投票开始之前，他表示呢，他需要要求他支持卡瓦诺的提名，但是他表示需要 FBI 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和几位民主党参议员谈过，我们就确保做到尽职调查，持续对话一段时间了。我认为推迟全院表决最长不超过一周，以便让联邦调查局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对目前的指控进行调查是恰当的。Up to, but not more than 1 week, in order to let the FBI
continue to do an investigation. 那这个弗雷克呢，他是共和党里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摇摆票。那他的支持呢，也就意味着司法委员会他这个通过这个卡瓦诺的这个提名的就获得了绝大多数的票数。那我们知道，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的时候呢，卡瓦诺是说他是无辜的，绝对没有像被指控的那样，在1982年对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有性侵行为。那么福特教授呢，他是在听证会上是说他100%的确定当时对他有性侵行为的呢就是卡瓦诺。对于这项性侵指控，民主党人是一直要求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但是共和党人呢则是表示反对。那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投票结束之后，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Lisa 莫尔科斯基呢，他是表示支持弗雷克提出的推迟全院表决，让 FBI 介入调查的这么一个提议。那莫尔斯科基呢，科斯基呢，他呢不是这个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啊。那我们目前掌握的最新的消息是，参议院的领袖同意对卡瓦诺进行进一步的背景调查。那参议院共和党的那个参议员约翰·科尔宁，他是表示调查不会超过一周，范围也会有限。他说最终的确认投票将在调查结束后进行。那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呢是在白宫会见智利总统，那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被记者问到关于这个参议院推迟表决的这个问题，那他是说他会让参议院自己做出决定，不过他呢表示支持卡瓦诺，说他一点都没有想过替代人选。那我们知道，只有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才会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卡瓦诺是保守派的法官，如果他出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个提名得到确认，那一些人士就担心会使得最高法在同性恋、堕胎等问题上往保守方向倾斜。因此卡瓦诺的提名在参议院也造成严重的党派分裂，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支持卡瓦诺，但是民主党人则表示反对。那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一个星期卡瓦诺是否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如愿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将会有戏剧性的发展。那我们也将继续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报道与分析。想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好的，感谢墨雨发来的详细报道。
流亡海外的中国裔作家廖义武星期四获颁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名字命名的一个基金会颁发的被称为扰乱安定感冒风险勇敢作家奖。获得该奖提名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出席了颁奖会。
星期四晚上，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举行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00周年晚宴。晚宴上获奖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奖励他为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位是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一武。许多纽约的外交界、人权界名流出席了晚宴，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廖一武说，这个奖的名字取自哈维尔第一本英文自传书名，翻译成中文叫《扰乱安定奖》。
很多异议分子都是以这个被判刑入狱的。那么就说，就是他就是捷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起码就是在那个罪名上面，他们还是有这个相通之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就在于我多次行刑之事。首先，
1989年六四凌晨朗读大屠杀，买通黑社会逃离中国，执着营救刘晓波、刘霞，是廖一武列举的他的三大刑讯姿势。但此刻他想到了许多仍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刑讯滋事者。
因为他们在那个刘霞被放的第二天，他们判了那个秦永敏，秦永敏也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而且65岁的人，他们判居然是判了他13年。
还有六四天网创办人第三次坐牢时以肾衰竭的黄奇。
他80多岁的老母亲，然后举着一个牌子，要求释放他。一个80多岁的一个母亲为他的55岁的儿子这么呼吁，而且这个儿子他那个遗嘱他就已经写了。
洞悉中国社会黑暗的底层访谈者的作者廖一武说，他们是走不出这个监狱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办法。而且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会逐步被人忘记。
正是基于这样的悲观，他觉得作为历史记录者，在绝望中做着有意义的工作。7年前，在多次被阻挠前往海外领奖后，廖一武逃离了中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愚蠢的皇帝，而西方的错误是成就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
最后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些政客，就是争相就是讨好，争相就是想获得这个市场。最后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小波，他一方面是寻道，一方面成为这种资本主义，就是说那个在中国寻求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么。他就这么死了嘛，就是这个，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还是感谢那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他说，今天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政治再教育营，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那儿搞毛文革。
这个是那个毛泽东的那种，那种学习班的一种翻版，就是一种洗脑。
他批评教宗跟北京签协议是与魔鬼做生意。
一个神职人员，他偏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廖一武六四事件后因写作《大屠杀》入狱4年，在狱中他秘密写成六四证词。2011年逃离中国后，他在海外出版了英文版的《上帝是红色的》。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他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谷歌总裁桑达尔·皮查伊9月28日和美国国会议员进行私下会晤，向他们解释谷歌最近一些受到质疑的做法。几个星期前，美国国会就社交媒体推特、脸书以及谷歌如何应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影响美国选举举行听证会，但是谷歌没有派遣其主要负责人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对此谴责谷歌傲慢无礼。一些中国互联网用户相信，谷歌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并且为此研发了一种有利于维护中共政权信息封锁的搜索引擎。他们指称，这种搜索引擎是专门为了满足中共政权的要求而量身打造的。 星期五在皮查伊与国会共和党籍议员的私下会晤中，谷歌重新返回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问题也在讨论议程当中。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发表声明说，谷歌需要回答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其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人为操控的问题、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反竞争的行为与中国这样的压制性政府的商业交易等等。
日本航空自卫队星期五表示，日前已经在东中国海和日本海与美国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举行了一次联合训练。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宣布在东中国海跟美国 B-52 轰炸机举行联合演习。日本和中国在那里围绕一组小岛有着主权争议，那组在日本管辖下的小岛的日本名称是尖阁诸岛，中国名称是钓鱼岛群岛。美国对那组小岛的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美国表示与日本一道保卫那组小岛不受外来侵犯，是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所涵盖的义务。
美方表示，本星期与日本战斗机共同飞行演练的美国轰炸机是从位于太平洋的美国领地关岛起飞的。星期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空军的两架可以携带核炸弹的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在那里和好几个东南亚国家有相互冲突的主权绳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本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军方的行动是挑衅，并且表示北京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其利益。
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之音走进加州选战最激烈的选区实地访查。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当地商会总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当地企业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美国之音专访美国企业研究所经贸问题专家史建道，就愈演愈烈的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讨论。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
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了政府支出法案，从而避免了联邦政府因资金中断被迫关门。特朗普之前曾经指责国会通过的政府开支法案荒谬，因为法案不包括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资金。有人因此怀疑总统是否会签署该法案，但最近几周特朗普承诺将保持政府开放，这让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松了一口气。川普签署的法案为国防部提供675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到2019年9月30日为止的全年开支，为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战争提供额外资金，为劳工部、卫生和人类服务部以及教育部提供1800亿美元资金。 虽然国会尚未通过涵盖所有政府部门的全年拨款法案，但目前的这个法案可使联邦政府至少在12月7日以前持续运转。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剩下40天左右的时间，本次选举中加州的选情受到各界最多的目光，不只是因为两党投入的资金庞大，也因为这是决定民主党是否能够顺利拿回众议院多数党位置的关键。
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目前正在加州选战最激烈的选区进行实地访查，并对当地候选人进行了采访，来听听他所发回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在洛杉矶的近郊，这里同时也是加州第39区国会选区。在代表这里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同时也是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宣布退休之后，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里砸了重金，希望能够争取这个选区的国会席位，也因此这里成为了这次国会中期选举当中最备受瞩目的选区之一。美国之音稍早呢有机会采访了这个选区代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韩裔美国人金应玉女士。作为一名亚裔女性的这个候选人，她怎么样看待这次的选战？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在2016年总统大选，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选区赢了8个百分点，因此民主党认为本届的国会中期选举他们很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个选区的席位，尤其是罗伊斯议员宣布退休之后，这个席位变成开发竞争的席位。但与此同时，共和党也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席位，选区也有十分合适的候选人，这一点我已经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证明过了。从17名候选人的初选丛林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多选民支持的人，因此两党都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这个选区的席位。
这里同时也是全美国种族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裔、拉美裔和美国白人的人口比例大约各占了30%，因此争取移民的选票成为了两党候选人的关键。金应玉还告诉我们，亚裔移民越来越意识到参与政治的重要性，而移民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正逐渐在发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But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realizing that instead of just sitting back and complaining,
亚裔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与其躲在后面什么都不做怨天尤人，我们现在必须主动参与，没有其他人可以为我们做决定，我们也不会再继续不停抱怨，我们要一起参与其中，一起做出改变。
除了共和党籍的金应玉女士，稍后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选区民主党籍的候选人西斯尼洛斯。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战，美国之音将会做出更完整的详尽报道。以上就是记者李一华、张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因为富士康进驻，哈雷机车要出走，引发了全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多次对此发表意见。
该地区的商会总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了以制造业为主的该地区如何因应美中的贸易争端。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专访了协会的会长。在专访当中呢，他告诉我们关于当地企业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例如说像哈雷机车还要怎么样来应对一个新的政策走向。那么也提到了当地的企业投资，包括了来自中国的投资，此外呢还有富士康在当地新的设厂计划。蒂莫西·希哈是密尔瓦基大都会商业协会的总裁，该协会在1861年创立，到现在代表该地区数千家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总员工数高达30几万人。希哈说，密尔瓦基都会地区的主要产业还是制造业，当地工作人口的15%都在制造业，而这些制造业者包括哈雷机车、江森自控、百利通、奇异电子公司，还有大量外销热水器到中国的艾欧史密斯。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高关税以及美中贸易争端，希哈分析。
无论是百利通、江森自控、艾欧史密斯或是哈雷机车，没有人想要卡在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当中，以及随着贸易争端而来的关税。不过我也认为这些公司对于取得公平贸易有兴趣， 他们想要能够进入世界各地的市场，他们想要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有安全保障，而他们也想要进入市场。与此同时，没有人想要贸易战来扰乱正在进行当中的重要贸易，尤其是对威斯康星州的出口。中国是我们第三大贸易伙伴，跟中国保持良好贸易关系，对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解决这些争端。
We're hopeful that we'll be able to resolve these disputes on an equitable basis.
2018年6月，哈雷机车宣布，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该公司计划将部分的生产线移到美国境外。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多次严厉批评，还呼吁抵制哈雷机车。嘻哈分析哈雷机车的做法。
So I think Harley-Davidson's efforts were more.
我想哈雷机车的努力主要是要在美国境外组装产品，来应对欧洲的贸易壁垒。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本地生产、卖给美国市场的机车。而我想，正如许多全球性的制造商，在密尔瓦基市的制造商，在生产并且行销海外的同时，他们也在中国市场里生产，卖给中国消费者。除了哈雷机车，另外一个美国品牌福特汽车也在9月宣布，由于美中贸易争端未见解决方案，将加快扩建中国工厂的计划。另一个威斯康星州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花旗参，而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报复清单当中就有花旗参。嘻哈表示，美中互征高关税一定会冲击到种植花旗参的农场。密瓦基前两大贸易伙伴，第一是加拿大，第二是墨西哥。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很糟糕的协议。美国与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北美自由贸易如何影响密瓦基的产业界？嘻哈提出了他的看法。
Yeah, I think it's a bit confused right now, and maybe.
是，我想现在有点令人搞不清楚，或许是因为现任政府协商的方式，这在历任总统身上都没有见过。不过，我想大家都试图要专注在有关国家之间取得更好贸易安排的结果。
嘻哈表示，商业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国际化，像富士康到当地设厂就是一个例子。不可能要求一个企业必须要将工厂留在美国，然后将产品卖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因为那不符合经济效益。资本是流动的，工作也将是交流的，这不是对中国好或对美国好的说辞，这只是事实。所以看来呢，美国公司在走向国际并且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必须要谨慎地应对来自美国政府本身新的政策走向。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预港，密瓦基市报道。
特朗普政府9月17日晚公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也表示将同步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此大规模升级。美国之音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贸问题专家史建道。以下是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美国是否要借贸易战颠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 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的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Well,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Well, what he wants is a very quick.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US grand strategy really to contain China's continuing rise.
The first time I was ever in Beijing, it was 1994.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是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中国干预市场，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屡创新高，今年九月开学的新一批学生刚刚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个月。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播出专题报道的第一集。
美国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有一尊身着长衫的中国人铜像。1854年从耶鲁毕业的荣鸿被称为是中国留美第一人。自荣鸿之后，数百万的中国学子来到美国追梦。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新的特点？给美国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们太棒了，同时他们真的挺腼腆的。
Very shy，
勤奋，
友好，亲切。
Passion， 就是很有激情，
愿意参与。
这是美国各地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他们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不仅自己学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也在不同层面上对美国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和改变。
我们不得不把课程变得严格，因为他们学习热情很高。
我常常跟学生说，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的话，就是说为了你们的未来，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是很重要了，说对他们的前途来说，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必须要增加了解跟这个交流。
对美国大学来说，大量中国学生的涌入既开拓了文化视野，也带来了经济收入。 美国的国际教育协会年度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201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超过35万，占全世界赴美留学人数的32.5%。所就读的学校也从东西海岸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延伸。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下的中国留学生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经济上的长处，就是有没有奖学金都可以来美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是80年代末来的，没有奖学金是来不了的。现在大学生呢，是知识结构在我看来呢更完善、更丰富，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成功几率更大。第三个不同呢，他们的英语普遍的比我们当时英语要好。
阅历丰富、英语更好，并不意味着留美生活一定会一路平顺。
I think then they also have to adapt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觉得他们还必须适应美国的教育系统。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的方式，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社会常识、法律规则、人际交往等许多方面的挑战和误区。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学生对枪支着迷，当然不是所有，我不是以偏概全，但我们确实有过中国学生来美国后迷恋枪支文化，他们非常容易就买到了弹药或枪支，后来才意识到或者发现，其实美国禁止任何非移民拥有枪支弹药。
So Chinese students in particular,
特别是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住在一起的情况，美国学生会出去玩，会喝酒或参加派对，这样生活方式会发生冲突。
经历了学业和生活的洗礼，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还面临另一个人生选择，回国还是留美。美国移民政策严格限制了国际学生获得工作签证的名额，这给留美就业带来了难度。
比如说你想找一些美国公司里面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你的 visa 他们就是也是学生 visa， 所以时间会比较短。
美中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大气候也给校园带来了风风雨雨。批评人士说，中国共产党的长臂伸进了美国校园，中国使馆出钱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很多中国学生为北京高声辩护，美国校园传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正在受到侵蚀。
It's problematic. I speak fairly frequently with Chinese students.
这是有问题的。我跟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经常交谈，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表达了我觉得是恐惧的情绪。这个联谊会强调要控制学生，让他们跟中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并用恐吓和聚众手段来影响学生。
Intimidation tactics and organized crowds to affect students.
批评人士还说，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维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面临被中国人盗窃的风险。特朗普总统在一次与大公司 CEO 的会面上不点名地说，几乎来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是间谍。
特朗普总统以夸大而闻名，但是他的夸张通常指出的是那些需要被重视的现实。
但一位前美国官员撰文说，虽然担忧存在，但美国不该反应过度，否则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是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高校开学之际，又一批中国留学生踏上美国国土，开始追梦之旅。一些美国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大门仍然对中国留学生敞开。
We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
欢迎你来美国。
欢迎你们来美国。
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美国观察每天将播出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
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看到完整的系列，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您的留美经验。
阿灵顿国家公墓近日宣布，千年拓展墓地正式开始启用。
本期美国军事观察为您带来更多的介绍。
灵顿国家公墓在美国被尊为神圣的原地，在这里安息的老兵跨越美国历次军事冲突。阿灵顿国家公墓始建于1864年，有40多万老兵和爱国者在这里长眠。公墓设在美国的首都，是真正的国家标志与象征。
公墓的千年拓展墓地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拟增添27英亩的面积。
我们的千年项目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最新的拓展工程，这是一块了不起的墓园，能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老兵和爱国者提供最终的安息之地，直到2040年。
新墓园增添了27282个地上与地下的墓穴，以及2个送灵堂。国家公墓还首次采用了预先置放灵柩隔层的设计，提高操作效率，优化使用空间。
我们每次考虑公墓拓展的时候，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确保扩建的部分与公墓其他部分的外观相符，这就涉及到很多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园林美化，为此新墓园栽种了1000多棵树，16000株灌木与植物，将新墓园与原有的墓地融为一体。
千年拓展项目的一个特色就是沿着溪流重新建立自然栖息地。为了重建栖息地，我们必须解决当地的水土流失问题。我们重建了小溪，控制了水流，小动物们就可以重新回到这里栖息了。
这里于是出现了一条野生动物的栖息走廊，贯彻了保持墓园自然文化资源的设计理念。
原来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围墙从这里穿过，几乎把千年拓展项目的占地一分为二。为了建设我身后的骨灰龛廊，我们必须把这段围墙拆掉。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动与州历史保护主任办公室进行合作，合作的结果就是我们拆除了那段老墙时，把石块都保存了下来。再次处理后，我们把它用于公墓新围墙的修建中。我们重复使用遗迹材料，确保文化资源的正确管理，这点非常重要。
通过这些管理，这座新墓园延续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国家军人致敬的光荣传统。2018年9月6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2名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无名战士举行了葬礼。这2名无名军人的遗骸是在马纳萨斯国家战场公园发现的，他们的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第81区下葬，全程军礼护送。这是阿灵顿千年拓展墓地首次举行了地下墓穴安葬。千年拓展墓地是贯彻阿灵顿国家公墓优化墓穴空间的长期目标，与现有公墓保持同样的风貌，确保未来的使用与公墓风格的秉持。这块占地27英亩的新墓地共有27282个墓穴，既有地上也有地下。美国第三步兵团炮车排的2架马车，美国陆军乐队和美国第三步兵团的官兵用军礼护送灵柩抵达葬礼现场。这是美国近期的军事葬礼首次使用2架马车的护送仪式。
美国空军建立的最初几十年中，官兵们几乎时刻不忘核武时代的威胁。核武器巨大的摧毁能力让建立在相互保证毁灭基础上的和平在紧张对峙中得以延续。二战期间，美国在广岛投掷了小男孩原子弹，让美国空军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核打击力量。但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验原子武器，韩战又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美国与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武器竞赛开始了。1956年11月26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将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的责任交给了空军。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宇宙神，这枚导弹能够打击一个500英里以内的目标区域。美国希望这种能力能够发挥迅速反应的效果，构成可靠的核威慑。一种把宇航技术与核能力相结合的新观念促成了首枚洲际弹道导弹的诞生。导弹的燃料是液体燃料加助氧化剂，需要液体燃料进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自燃导弹。 由于添加液体燃料需要时间，洲际弹道导弹至少需要30分钟来准备发射。宇宙神以后问世的自然导弹包括雷神、朱比特、泰坦一号和泰坦二号。随着导弹系统的改进，美国空军开始研究减少导弹发射时间的方法。美国空军导弹设计专家爱德华·霍尔上校提出使用固体燃料推进的新概念，并在上世纪50年代设计出了固体燃料。这是一项科技创新，因为固体推进燃料可以即刻点燃，燃料在导弹发射前可以迅速添加。固体燃料不光更加灵活，还更为精确，可以增加导弹的射程。液体燃料加氧化剂容易引起爆炸，固体燃料则更为安全。1958年，美国空军首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研制成功，被称为武器系统 Q。 霍尔上校将洲际弹道导弹改名为民兵导弹，以纪念美国的军事历史，并突出导弹系统的快速反应时间。民兵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发射，时间短于过去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民兵导弹的设计是让这套武器系统更加有效，更加可靠。相对于其他导弹系统来说，民兵导弹更轻，造价更为低廉。此外，这套新的导弹系统还可以批量生产，无需庞大团队的操作维护，而且能够自动监督自身的状态与战备水平。到1965年，美国空军已经有800枚民兵导弹分布在6个州的空军基地内。这种导弹的生产持续得到改进。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伯纳德·施里弗上将使用平行开发的思想，设计出高质量导弹更有效的生产方法。他将主要导弹的研制合同授予不同的公司，加速创新。这种平行开发的概念确保多种武器系统同时研发、同时生产。施里弗将军被称为是美国空军弹道导弹和军事宇航计划的缔造者。科学是动态的，必须时刻追求真实的发展。从1969年到1975年，民兵一型导弹系统被现代化的民兵二型导弹系统取代。民兵二型导弹的助推燃料得到了改进，增加了航程，提高了系统的生存能力。民兵二型导弹系统取代民兵一型的同时，美国空军授予波音公司民兵三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合同。民兵三型导弹问世之前，所有洲际弹道导弹都只能携带一枚核弹头，只能攻击一个单一的目标，而且很难改变打击定位。民兵三型导弹能够携带3枚核弹头，能够迅速变更射击诸元，改变攻击目标，这就增加了战争决策的灵活性，减少了准备时间。得到改进的民兵三型的制导系统被称为多目标独立攻击系统，提高了导弹攻击的精确度。由于导弹系统能够携带3枚核弹头，爆炸半径扩大了2倍以上，可以攻击8000英里以外的目标。到了1977年，共有550枚民兵三型导弹做好了发射准备，民兵二型导弹的数量则减少到450枚。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空军要求进一步提高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精度，扩大导弹容积。1985年，美国空军研制出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和平卫士非常灵活准确，但维护成本很高。这种导弹于2005年退役。民兵三型因此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洲际弹道导弹。随着尖端科技的发展，民兵导弹系统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并针对新的挑战而迎来新的使命。现代化改装计划生产出新型导弹，扩大了目标设定范围，并提高了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经过几乎60年的持续改进，今天的民兵导弹武器系统安全可靠，杀伤能力极强。今天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共有400枚洲际弹道导弹处于战斗值班状态，他们是美军全球常规部队最可靠的保障，做好了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发射的准备。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